这次非常的高兴，可以有机会回到中原大学。当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不一样，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因为原来地方已经拆掉了，现在是个很大的一个建筑。我们很感谢你这个机会，我们能一同来读读自己的画。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从今天开始。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希望在你全岛有一次巡回的讲座，整个的主题呢是基督那册子的丰富，等一等我们要说明我们为什么选这个题目，还有为什么我们选这个中原是第一站，我们这一次在今这一次的3个晚上，我们是一种事先要我们事先。一同来看更丰盛的胜利，那就是对鸟市的加勒比。我们安排这个聚会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有地震，所以等到地震发生过以后，我们就和这里的弟兄姊妹商量，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时候，我们继续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因为当各地都忙着赈灾，都忙着都忙着照顾，特别是受灾的朋友们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候？结果我们联络之后呢，知道说原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恐怕不要改动是最好，尤其是在这一次的大灾难以后。恐怕人的心是更可怜，我们恐怕更需要这个话。所以这次我回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带着什么东西回来。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讲，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大家记得就是巡检以后。有一次，彼得和约翰就进了圣殿的门，有一座门呢，叫做圣殿，叫做内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里好几个城门，有一个城门对着橄榄山，那叫金门。但是呢，圣殿城墙里面呢有个圣城，是圣殿。那么这个圣殿里面有。那对着金门那个门就叫内门。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说，有一个乞丐，或者说他是个瘸子他有人天天抬着在内门那里，他希望人能周济他。所以呢，他也不例外。那天，彼得跟约翰进了圣殿的内门。结果，他就指望着他们能给他周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跟约翰就定睛看他，看着他，就告诉他说：“你看见我了。”然后呢，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这个就是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常常想，特别在。这块土地经过这一次的灾难以后，我们到底能给我们同胞什么？当然，在目前，金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就连慈济人都比政府都做得很好。那么我们今天能做些什么呢？那么这一次11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是。从来没有想到会去普里，我所知道的就是普里那里有基督教的医院，而且我认识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住在那里服侍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从来不知道普里，我们不知道那边的情况。那没有想到这一次那里的灾情是最严重的，所以我一直就问主说，这次回来。我们事先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现在呢，回过头，我们 相信神一定有他的。所以我就觉得也许金子银子我们没有，有一件事我们绝对比瓷器人做得好，就是我们有的是他们没有，我们要把所有的拿出来。所以巴不得这次也是主借着这些机会叫我们把我们从主那里所学的我们先分享给基督徒们，然后基督徒们再出去把福音送出去。当然这个环绕的圣经讲座主要的对象还是基督徒。我们觉得今天许多时候整个的大环境和基督徒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如果失职了，有许多的事都会发生。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努力传福音，所以呢我们知道许多人就不认识神，他们就更多的落在罪恶之中。那么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会有到处都有饥荒，有地震。不过呢，这只是灾难的开始，还不是，这只是开始，这个不是，这只是起头而已。那么最后的情形呢，那就是以赛亚书第24章里所讲的。那么根据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地会翻过来。所以以赛亚24章那里所讲的情景呢，其实就是地震的情景。不过那里不只告诉我们，地震它不只是由于板块的冲击，不光是因为地里面翻转过来，那里告诉我们两个重要属灵的内容。那么这些属灵的内容，也许我们对不信的朋友告诉他们，他们不容易明白，他们只知道一些非常天然的内容。因为这个宇宙当然是在自然力的支配底下，所以如果板块冲击的话，能量释放出来的话，当然会有地震。但是从圣经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等到将来越靠近末日的时候，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末日有一个现象，就是饥荒和地震会越来越多。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科学的我们所能找到的知识，我们知道大概平均每年这个地球大概像6级到7级的地震，大概是6个到7个的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好多人不觉得它的危险？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震央根本是在海洋，或者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或者亚马逊河没有足迹走过的地方，所以分布下来呢，我们不觉得它有那么严重。那么也许从像亚当夏娃以来，可能每年平均就是这么多的地震，但是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人口有这么多。那么根据圣经，如果你仔细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他说人子的时候如何，挪亚的时候如何，人子的时候也必如何。那么我们在挪亚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人口膨胀。那么如果挪亚那个时候人口膨胀急速膨胀，那人子的时候就等到人子要回来，那么末日的时候应该也是人口急速膨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人口到处都就分得非常的稠密，所以呢，现在这几个每年的5、6个这样的这个6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打到人口稠密的地方的机会就很大。比方说3年半以前在印尼，我们知道有一个比台湾更大的地震，应该是更严重的。但是60年就想在偏远地方。那昨天前天我们知道在南加州同样发生类似也是很强的地震，但是因为它在沙漠，所以不是问题。但是特别是当人 越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两天，大家都还记得，我们都记得这个第60亿孩子生下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所以把60亿的人口分散在全地球的表面，人烟的地方是越来越稠密。那么同时呢，因为物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我记得我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北，你很少看见两层楼以上的房子是已经不多了，你到衡阳街你能看到两层楼，其他的都是一层，那么都是住榻榻米的房子，那么房间跟房间的都是纸的。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地震塌下来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现在你看，就是乡下，在特别在台湾，因为高科技各方面更加发达的缘故，所以甚至于偏远的地方都是高楼大厦。那你想想，12层楼那么大的建筑，那么所以震起来也可以12层可以变成2层，所以这些灾难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能感觉得到，一点都不错。等到这个主回来，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约诺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是如何，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日子是近的。但是呢，我们对于不信的朋友，我们圣经我们会明白的更多。但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到底怎么说的。我们自己要相信，那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和别人分享，才能告诉别人，我们才能把福音送出去。所以我相信今天呢，如果教会能够尽职的话，能够福音更多送出去，那么我们相信我们能做一些的贡献是比金子银子更多的。就像彼得所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所有的给你。那基督徒今天有，有人是有金子有银子，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我们所共有的不一定有金子有银子，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所共有的，那就是我们所共有的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的根基呢，是根据圣经。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一次有机会在环岛经过几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信息呢和大家分享。那么中立呢，刚好是第一站。我们呢，专注，我刚才说过，我们重点要放在加利利，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主题呢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从迦南说起。等一等，我们就会知道，圣经是用迦南这块地方来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迦南呢，就是以色列地，那以色列我们知道，北边有一块地方叫加利利，那么读四福音读到加利利是大家很熟悉的地方。那么到底这个加利利代表些什么属于意义，不过这里就会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今天晚上是一个开始。那么因为这一我们在这里是个讲座，所以我们用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所以这个和普通教会聚会的时间不同。普通的教会聚会的时间可能最多是一个钟头，还有诗歌，还有别的节目，所以可能就不会很长。但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各地呢，能够对着一些比较有心追求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那么希望对圣经能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在中立，我们就希望有6个钟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题目。然后呢，我们到了别的地方，我们再继续。那么，所以我们整个完整的信息呢，应该是12节。那么，我们一共是11个地方，因为在台中我们有2讲，有台中呢，一共有2讲，所以这样呢，应该是一个大的系列。那如果把整个系列看过了以后，那应该就是整部圣经的历史和意义，实在说来就是圣经中的史意。但是呢，我们不 只看实地，我们要看这个历史和地理背后到底它有些什么意义，是否有意义。那这个对我们的社会就有很大的帮助。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对于基督到底有多少的丰富，我们不明白。但圣经的是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那旧约圣经呢，好像图都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新约圣经的里面是一些文字。我们知道小朋友刚刚学英文或者学英文的时候，那么在美国他们有一个节目，电视节目叫《芝麻街》。那芝麻街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物呢，让小朋友很深的印象。比方说大鸟，那有一只大鸟就在电视那个荧幕出现。那么当你看见大鸟的时候，就会想到这原来是大鸟。所以这是看图识字。圣经也这样，如果你光读新约的话，有些道理不大容易明白。但是你读旧约呢，你知道那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我们就从这一幅一幅图画来认识这个字。所以这就是旧约为什么，神把旧约给我们，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库藏。那么让我们呢，从里面去发掘，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圣经在新约里面它是否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所以你要，我想我们要首先要做一点简单的解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个大的题目？所以我想我们先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听我念。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度的丰富传给外人。那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基督那测度的丰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题。那这个是文字，我们要明白这个文字呢，就需要有整本的旧约。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一块地，那到现在还是个很大的争执。阿拉伯一直是不服气，因为以色列人的说法就是说这块地谁给我们的。但是呢，许多阿拉伯人说，多少年来我们就住在那块土地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到今天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晓得有一块应许美地。那么这块应许美地呢，圣经对它有很多的形容。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这次就试着从那块地我们来认识到底基督那册子的丰富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晓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说呢，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地，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天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原来亚伯拉罕他是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头，在米索波达米亚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城叫做乌尔，这个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时候呢是很靠近波斯湾的海湾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因为经过多少年了以后，所以才退到内陆去。所以最早最早，我们知道加勒底的乌尔原来就在波斯湾口不远的地方。那么那是一座很大的一座城，那座城就像今天的伦敦和巴黎一样。 那么考古学的发现呢，亚伯拉罕那时候所知道的算术、数学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那我们知道天文学跟巴比伦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星象学是在巴比伦祭祀的时候，像易经啊，最早追我们如果追它的来源呢，可以追到巴比伦的。那么，所以他们对于对于这个天文呢，可以说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加勒比沃尔那块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发，就是说天文呢是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就生在长在那样的座城，结果神呢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亚伯拉这个巴比伦呢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实在说来整个宗教的来源可以一直追到可以说一直追到巴比伦。如果我们研究宗教文教学的话，最后一定会归到巴比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的母亲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因着巴比伦呢是个拜可以说是一个多神的一个一个国家，那么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可以说就在许多的偶像中间长大。但是有一天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许多人就不懂得为什么你能从一个无神的多神的文化，你能产生一神的观念。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知识呢是来源的我们科学，是收集一些资料，把资料放在一起，然后得了一些结论，那这是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亚伯拉罕的那一次，他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那个来源知识来源是从启示来的。结果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的的确是离开了加勒比沃尔，后来他的确就迁到大河的这一边。那么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渡过河的，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所以跟着他渡过河的他的子孙们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希伯来人，那么他们用的文字呢就是希伯来文字。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每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人呢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溯到他们的最早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从亚伯拉罕说起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犹太教是他们是相信中有一位神的，那么如果要追溯他们的起源的话呢，一定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父，他们犹太人父亲可以说一直可以追到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这个信主的人呢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信相，他是相信的人的父，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从读，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亚伯拉罕呢有两班的子孙，那么属地子孙就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说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属天的子孙呢乃是指着教会。所以大家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海边的沙呢就指着犹太人，那么这个天上的星呢乃是指着基督徒说。那原因为什么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呢祖宗呢？因为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没有以撒的时候，神就把他从帐篷带到外面，然后指出天上的星空，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就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虽然亚伯拉罕那时还没有儿子，但是他因着相信，他相信，所以圣经说神就称他为。那么信耶稣的人，他们得就是本乎恩典，因着信。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相信， 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是亚伯拉罕，所以呢，很自然的，他就变成了我们所有相信的人的父亲，那么我们呢，就成了他的子孙。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会发现，原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那么，一般的呢，就是刚才说像海拔的沙那么多，还有一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两班的人。那么现在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圣经呢就称他做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好好读一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一下圣经加拉太书，我们看先看第三章，让我们先读一段，好不好？我们先读从第五节读起，因为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然后下面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我们这些人是以信为本，所以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你们，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是外邦人，我们的外邦人是相当于犹太人，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这句话，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所以亚伯拉罕得了一种福气，那个福气就是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那我们呢？他一心称义，我们也一心称义，所以呢，我们要和他一同得福。那么这个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那么还有一节呢，就是我们再读下面第十四节，或者十三节读起，好吧？第十三节读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在这里你会觉得很稀奇，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啊，按理来讲只是关系犹太人，不应该临到我们。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呢，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福是个什么样的福？到底这个属天的福气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福气？那么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呢，我们就需要从雅各讲起，因为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偷了他哥哥的祝福。我们的他哥哥是长子，他是次子。那么我们晓得，在犹太人中间，这个长子呢，他会得着一种名分，就是他将来承受财产的时候是双倍的。所以等到这个以撒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对以撒说：“他说，求你呢，到外面去打猎，然后替我烧好野味，我好用你祝福。”那么，如果这样祝福的话，这个福气很自然的就给了这个以扫。但是这句话呢，给以扫的母亲就是利伯家听见，然后呢，因为他特别宠爱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以扫，那么小儿子雅各。那雅各简单说呢，就是犹太人祖先。那么雅各呢？那个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人安静，坐在帐篷里面。那么他的母亲呢，就替他主张一切，就要他呢去弄一个 山羊羔来，然后他准备一些山羊羔，他的母亲呢就可以为他预备，预备好的野味，然后呢他父亲可以为他祝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扫生下来是多毛的，雅各呢是光滑的，所以雅各知道说这样瞒不过他父亲，但是他妈妈告诉他不要紧，你去拿一些羊皮来，然后就在他所有光滑的地方统统把它遮住。所以等到父亲摸他的时候，那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是以扫看不出来，是根本感觉不出来是是这个雅各。所以他父亲说，他说呢，奇怪，这个声音呢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手呢却是以扫的手。所以这样呢，他就骗了他父亲的祝福。所以等到他的哥哥回来的时候，已经发现他的祝福已经给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在特别讲的祝福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记载。那么我们如果比较以扫跟雅各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以扫可以说是近视眼，他只看见眼前的好处。所以有一次呢，他打猎回来非常热的时候，很热发昏的时候，那么他很快的就把长子名分就卖给了雅各。那么雅各呢就利用他的弱点，就把长子名分就把他拿到手。所以我们知道比较这两个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他是一直注意眼前的好处的，但是雅各不同。雅各他羡慕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因为对以扫来讲，只要看得见才是真的，看不见的不是真的。他要形而上的，他要形而下的东西，他不要形而上的东西。那些抽象的东西，觉得对他没什么帮助。我今天喝了，吃喝快乐，这我一天有一朝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以扫。但是雅各呢，他的的确确，如果你读他的故事，虽然这个人是很诡诈的人，他事实上呢，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他一直不可能做第二，他一直在母腹里面就希望能够抢先，结果没有想不到呢，给他哥哥先占先。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故事，说到英国人，因为英国人都非常绅士。结果一个母亲呢怀了双胞胎，大概双胞胎，医生检查是双胞胎，结果等了半天呢，这个孩子就不出来了，所以最后呢一直要等60年，医生说这一次一定要把他开刀，所以后来果然是剖腹生产，结果发现原来是两个老的绅士啊，一个说 you first， 另外一个说 you first， 就是你先，另外一个你先请，所以他们这么一让呢就让了60年。这当然是故事是讽刺，也可以说是笑话这个英国绅士。但是呢，雅各不是这样，雅各他的血里面就是会抓，所以这样也非常聪明。圣经说他是为人安静的，这个丈夫呢，这种人头脑常常像电脑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生呢就是要祝福，他见到谁，你记得后来他见到法老，他要法老给他祝福；见到到了舅舅那里，他要舅舅祝福。他看舅舅有牛群羊群，他有办法把牛群羊群从他那里就挪到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占尽便宜，所以他一定要抓住他。他是一个怎么样，他一定不肯做第二。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是做第二，所以他是抓住他哥哥的脚的。不过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哥哥身上有毛嘛，圣经说他是光滑的，那这样是非常上算的。因为他抓住住别人，别人抓不住他，所以这个人就成功。许多时候，你知道有人成功，就是因为他自己光滑了，别人有毛，所以抓住抓住。那么这个是雅各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他要一些，他有个目标。雅各以扫没有，他今朝有，今朝醉。他方法的确是不正的。他这雅各的哲学就是，只要我欢喜就行。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他不管手段。 所以的的确确他是用了很卑鄙、很弯曲、很弯曲的方法来得着他所要的。不过呢，那次他通祝福的时候，我想我们读圣经要注意，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雅各大概是十几岁、二十岁，所以妈妈在旁边做导演，好像还拉着妈妈的裙子。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科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雅各做那件事情已经是77岁，所以他绝不是年轻人。所以你能想象这个孩子，这个雅各呢，可以说常年在母亲的影响之下。这个母亲呢，是在导演，你看那次是完全母亲一手导演，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最后呢，雅各立伯家成功了，雅各也成功，但是从此以后呢，他再也看不见他儿子的面，因为后来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就开始逃亡。那次离开家以后，那就是立伯家看见他最后的一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恶人的路没有道，恶人的道路一定是弯曲的。所以一面来说呢，雅各呢是会抓，雅各呢会抓住机会，他羡慕一些属灵的东西，他羡慕一些看不见和以扫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他所有的方法都是非常不正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就是神在身上要做很多很多管教的功夫，改变他，变化他，希望有一天呢能成为不同的雅各。所以结果我们知道雅各就开始逃亡，所以我们可以说呢，雅各要祝福，结果他反而逃亡。那么结果他就走了一段路，我们知道他是从南边的别是巴，他是从南边的这个就是从南边，然后一路呢就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北边的伯特利。那么大概走了一分钟，他实在是很累很累，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枕在一块石头上就睡着了。大家想想看，今天呢，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做枕头的，不可能，因为你绝对拿石头做枕头一定睡不着，除非你真的太累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一天一定觉得他太累了，而且我相信他那天非常疲倦，77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是一个完全恋家的人。我相信他每天晚上可能还有机会和父亲母亲道晚安。那么现在呢，他是个只身漂流的人，他现在呢变成一个人在旷野里面第一次离开家，也是他一生第一个晚上在旷野度过的。结果呢，他躺下来睡着，睡着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做了个梦。那这个梦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梦见一个天梯，那么这个梯子的天梯呢，他呢躺在地上，然后这个梯子从地呢就通到天，神呢就站在那个天梯上对他说话，然后他就说了一番话，他就后来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雅各怎么说？他这个地方真是可畏的地方，他说这是神的殿，这也是天的门。然后呢，下面又有一段故事。那么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开始，因为亚伯拉罕的福气呀，是和这个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看这个题目。因为亚伯拉罕的祝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会发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到底这个天梯代表什么？那么在旧约的不过是个图片，不过是图画。到了新约的那就有那个解释，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同来看那个解释。就是约翰福音，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第3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起初的几个门徒其中一个说这样的话。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身上。那么我们特别比较这段圣经和 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那里所形容，你就知道完全是平行的。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要看见天开了，这是对门徒们说的。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图画呢，不是对犹太人，对我们。那么天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段话也许我们这里现在都不明白，但如果你读旧约，读到这个天梯故事的时候，那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你如果读旧约很清楚。那么创世纪是说神的使者在天梯梯子上上去下来，但是在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是在人子身上。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是否要告诉我们说，那旧约的那个天梯呢，事实上呢就是人子。所以现在你明白，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天梯，是他呢把天和地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故事呢？这非常重要。原来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就是人没有犯罪以前，神创造天和地，你可以分别，但你不能分开。因为神所创造的地啊，你无论到什么地方，神策划好，神计划好他所创造的地呢，每一寸土都是反映天上的天。意思是说，虽然你人在地上，但是你所看见的一切就叫你想起天上的一切。所以就是整个的地好像一个镜子，就好像一个湖面，如果非常平静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说，你从在那个水面，在那个你透过那个水，你能看见天。那么在你的感觉里面的天好像水里面一样，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水呢不过是把天，你头顶上的天把它反映出来就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看见一个葡萄树，你应该能看见真的葡萄树。如果你看见晨曦晚霞这些美景，你很容易想到能创造宇宙的那位真神。所以这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说天和地呢是另外分开的。因为事实上的神创造的地乃是告诉我们天上的一切。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的情形。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人犯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叫人和神分开。所以我们叫是罪叫我们和神之间隔了一个很大的深渊，可以说两下隔天渊。所以罪叫人和神分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中保。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那么他呢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罪叫我们离开神，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浪子，一个浪子和父亲有了很大的争吵，后来就离开了，他再也不肯回家。那么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母亲就送了一个消息给这个儿子，希望他回来能够见他最后一面。但是呢，等到他回来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个父子两个还是不肯讲话，他们还是不肯讲话。所以呢，最后这个母亲呢，等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用他最平生最大的勇气，他一手拉着他先生的手，一手拉着他儿子的手。那最后呢放在自己的怀里，那他就因着他的死呢，他希望能够成就这两个人的和好。这个母亲我相信她应该是成功的。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说十字架上的故事。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犯罪，所以叫人和神中间有一道鸿沟，我们到不了神那边，神也过不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中保，他是我们中间人。所以他一手拉着神的手，一手拉着我，所以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的故事。不过呢，这个只是故事一半，另外一半呢，自从罪进到这个宇宙， 自从最近到宇宙里面来以后，不只叫人和神分开，也叫天和地分开。所以从此以后呢，人今天仍旧在这地上活着，但是呢，你看见一良辰美景，就是良辰美景。你看见海景非常壮美，如就是如此而已，你想不到谁的创造。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这个他，他这个在还没有，他这个，他在这个什么，他在有一次他在上山以前呢，他特别上山以前他立了一个很大的碑，那个碑呢就是没有神。那结果他就上山去了，他上山那一次他才感觉很深，他如果真的和大自然接触以后呢，那么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下山以后，他就在这个没有神上面又加了四个字，余完人说没有神。那这是圣经诗篇里面的一句话。那么他现在开始觉得呢，今天呢，如果我这样渺小的人，我敢说宇宙中没有神，恐怕我是世界上非常愚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真的今天呢，如果人堕落以后呢，人慢慢的不止离开神。而且当我们享受什么创造的时候，你不容易想起这个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看见一棵葡萄树就是葡萄树，你不会想真葡萄树。那么大家都记得主耶稣第一次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是把水变成酒。那么水怎么能变成酒呢？但在许多人来看就是很不容易，但其实不要忘记，主耶稣把水变成酒，他不是像有的人好像魔术，像大卫的魔术，像大卫行了魔术，就是魔术师大卫行了魔术一样的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背后都有很严肃的教训。所以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主耶稣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个才是那种钥匙。那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在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真有两个字，一个字呢，真是对假，那是一个字；还有一个真呢，是对着这个实际来说。因为希腊文本来就这两个字。那么这个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这个真不是真假的真，不是对假的那个真，不是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那么其他葡萄是假的。不，今天你看见的每一棵葡萄树都是真的，那个不是主耶稣所要说的意思。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那个 reality， 主耶稣是那个 reality， 实际其他的呢不过是那个 shadow。不过是那影子，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试图要告诉我们说，当他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或者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一个蓝图，它是有一个背景，它是有一个模型的，它乃是根据一个蓝图然后再造这个葡萄树。所以当神当初创造葡萄树，把这个软体放在这个树里面的时候，它整个的运作，整个的过程呢，就完全视作要告诉我们真葡萄树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所有地上的葡萄树什么，不过是要把那个真葡萄树把它表明出来，形容出来，意思是所有葡萄树的故事。葡萄树的故事都是试作要描写宇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什么呢？我们等一等就清楚了。因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他才能把水变成酒。原因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当神创造这个葡萄树的时候，他自然把那个软体放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葡萄慢慢开始发芽，开始长大，经过四个月。然后一面呢，它吸取空中的水分；另一面呢，吸取土壤的水分。所以你看，这个水就经过这个葡萄树，到了最后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通通搬到这个葡萄园去。那么手呢，有手就把许多的手呢就来就把这个葡萄摘下来，然后他们用脚就踩那个葡萄。 所以呢，这个葡萄呢，那个锁，这个结果葡萄就碎掉，碎掉，结果葡萄就变成葡萄酒。那个葡萄的汁呢，就从这大的亚酒池经过管子呢，就流到小的亚酒池。所以，然后呢，许多的葡萄美酒就从小的亚酒池呢，就被带到了许多地方。所以，很多贫苦的人，他们经过寒冷的冬天的时候，那么在很多犹太人家里面，他每一个人都能有一杯的葡萄酒。为什么？那就是说，葡萄呢，经过压榨会很贵的酒。所以，当你拿起一杯，举起一杯葡萄酒的时候，你要记得背后的故事是，是江水，是水变成酒的故事。葡萄的一生吸取水分，最后呢，经过压榨会变成酒。所以每一颗葡萄树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如果主耶稣是真葡萄树的话，那么当然现在水经过它，它用几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就把它变成酒。意思就是说，它把在自然界里面本来需要四个月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工作，它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就把它完成。所以他借着这个神迹要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原来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么多神迹里面，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他说那个当他行那个神迹的时候，这个主耶稣的母亲来告诉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是参加婚宴，那么到一半这个酒用尽，这个非常煞风景，所以主耶稣要提醒他的儿子，他说他们没有拯救，已经用尽了。然后呢，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然后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句话容易引起误会，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但是要紧的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主耶稣有他的时候，他是真葡萄树。那么他什么时候把水变成酒？不是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呢，他母亲这个一定要提醒他。所以他说：“我的时间没有到。”意思就是真正要做行这个神迹，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到。那么什么时候到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讲到有希腊人来接主耶稣。你知道希腊人来见主耶稣什么意思吗？这些希腊人呢，都是柏拉图的门徒，都是苏格拉底的门徒，都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他们差不多已经用了500年的试图在地上要建造他们的天堂，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有很好的理想，但是他们办不到。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就是今天在美国全世界各地还是受了希腊文化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呢，这些柏拉图的门徒，这些这个曾经梦想过，曾经理想过，就是希望能把这个世界能变成天堂。他们也用希腊哲学，他们主张完美主义，所以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完人。他们主张的教育乃是完人的教育。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苏格兰，的的确确希腊带给我们许多好的理想，的确有很美丽美丽的理想，但是结果呢？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的酒用尽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把水变成酒？你一定要等到水酒用尽了。酒代表快乐，但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常常是会有用尽。世界上的忍耐会用尽，世界上的快乐也会用尽。我们中国不是人生四喜吗？其中有一喜就是洞房花烛夜。那么许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如果能够走到地毯那一端呢，实在是太好不过了。但是我想，所有真的走掉那条路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洞房花烛夜所代表的就好像人生的一个美景。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酒已用尽的时候， 所以我想所有这个有过这个经验的都知道，这个一点都不错。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一道墙啊，这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那里面的人想拼命想挤出来。那如果婚姻是完完全全如果没有用尽的话，应该只有挤进去没有挤出来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拿人生这个四十里面我们最熟悉一个，你看见吗？所以人才会说我们是因着误会而结合，我们因为一个了解而分开，那必有许许多多的悲剧。在结婚以前，在大两个人做朋友的时候，这个女的说话男的听，那等到度蜜月的时候呢，男的说话你不会听，等到度完蜜月以后，你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们听。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家常常发生的故事。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酒用尽。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大概是和我的物理有一点点关系，什么东西都想用距离呢来，用这个几何的距离呢来代表它。所以我常常发现这个在美国啊，如果你要看一对夫妇到底在结婚多久，你看他怎么开车子，那么丈夫呢开车子，太太呢坐在前面。那么如果你从后面看过去，如果两个头是一个头的话，你知道他们刚刚结婚。但如果呢你看一个头啊在门的这边，一个头在门那一边，你知道他们结婚十年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这个酒一定会用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接受主耶稣的救赎，因为迟早有一天，你知道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人生是很虚空，迟早有一天你会用尽。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请他到我们人生，那么他就能把我们从无味的水，淡而无味的水能变成甜酒。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很重要的。肖伯纳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呢就是你一生所追求，怎么追求怎么追求都没有得到，这是很大的遗憾，这是个悲剧。他说还有一个悲剧是你人生所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这是另外一个悲剧。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如果有一段够多的人生经历的话，我们知道说迟早有一天我们又有救有尽的时候。所以难怪这个谁啊，难怪亚历山大，你知道他征服了那时候世界，他征服完了那个时候世界，他在帐篷里面就哭了。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哭呢？有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所以他哭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一面你人生没有，一面你看见人生一直是饥渴。那另外一方面，真的你达到目的以后，你快乐不快乐？人生总是有尽头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他要等什么时候他才能上十字架？他一定要等一个 signal， 他一定要等一个信号。那个信号就是那些希腊人他们来找主耶稣，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意思就是他们代表整个的人类宣布说，那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尽头。我们是否希望用教育、用科学、用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建造、创造人间的天堂？结果我们知道，我想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如此，台湾也是如此，全世界各地都如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但问题是谁在推动这个制度？今天人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就是我们。所以不在于我们受多高的教育，不在于我们有多深多少多少涵养，人不对了，你把一个最好的这个制度放在我们手里，是不是就能变成人间天堂？所以我想这条路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他来，他要把水变成酒。所以等到那次呢，这一些希腊朋友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呢就他说好，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所以现在是时候。这什么意思呢？现在是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他为什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好像那个酒榨一样，我们的主耶稣是个完人，他 他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像那个葡萄，非常的完美，何等的成熟。但是如果他只是维持他自己的尊严，维持他自己的完整，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他也永远是宇宙历史上的一个唯一的完人，如此而已，我们没有帮助。但是为了你和我，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倒出来，那这就是葡萄被投到酒榨，那十字架就是代表那个酒榨，最后他终于流出美酒来。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今天都能做见证人。今天神在我们一生里面所给我们的，好酒留在后面。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一天，有人就问你怎么，问那个新郎怎么你们把好酒留在后面，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就是说当天和地连接，没有那个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只要看任何一个葡萄树，你就会想起，你就会想起那个真葡萄树。那个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主耶稣的故事。但是呢，现在因为人犯罪，那个罪进来以后，你看见葡萄树就是葡萄树，你绝对不可能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谁把它连在一起？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行第一个神迹。那么你记得，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就是第一个神迹的解释。现在我们能够连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把它两件事连在一起。所以可见，你知道人的悲剧不只是人和神分开了，而且地和天分开。所以呢，人和神分开，你我需要中保。那么天和地分开呢，你我需要天梯才可以。那是天梯呢，是把天和地把它连在一起，一手握着天，一手握着地。那从此以后，天离开地就很近了。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信了主以后，你再去旅行就不同了。我想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恐怕是纽西兰。那么你到了纽西兰的，你会有个很深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是个最美最美，因为所有世界每个地方几乎都被污染，现在恐怕只有纽西兰还没有被污染。如果你想知道伊甸园那个时候的空气大概什么样的纯度，看那个水是怎么样的，你到过纽西兰都知道，那个鸭子游水的时候，它在滑水那个下面都看得见，那根本透明透明。所以我们相信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应该就是这样，就应该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当现在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么你看这是很好的景色，如此而已，你不会想到神。甚至于说今天宇宙中没有神，你实在说来，你这个今天你证明说天和地实在是离得很远，一面人说宇宙中没有神。那另一面人的结论呢，就是一切都是自然，一切都是自然。我最近还前不久还看了一个进化论里写的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很俏皮的一个书名，那个俏皮的书名就是一个瞎的表匠，瞎的表匠，就是瞎子的表匠。因为我们不能证明有神，就是说你看这个表啊，你看这个表，这个不是。你看这个表不是很复杂吗？虽然你没有看见表匠啊，但是你看看这个表，你就知道一定有表匠存在，一定有表匠存在。所以这是我们证明说宇宙有神。但是相信进化的人，相信自然主义的人，他们说不是这样。他们说根本呢，这个表怎么做出来？这个造表这个人根本就是瞎眼睛，他能够把那个所有的机器通通都连起。所以这样的话，当然你把神这个因素放在外面。所以你就看见，你就知道说，人今天可以研究科学，可以探讨这个宇宙，但是呢，你发现天与地是非常非常远。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天体，是他呢叫天和地离得那么近，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再旅行的时候就不同了，你再旅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说，当你看到晨曦晚霞，当你看到一些美景，你就会想起天上的一切。有人问爱迪生，那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做了我的救主。大家都知道牛顿对于物理的贡献，牛顿的三定律害了我们好惨，有的人就一直考不去大学。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宇宙就是这么简单，宇宙就是用几个式子就能把它写出来，特别在牛顿的时候，就是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这个宇宙。但是很稀奇，我们知道说这个牛顿的一生呢，他一面的的确确对于物理很大的贡献，但如果你仔细去查他的文献，那么我们发现有些文献现在在西方，在美国有一部分，在以色列有一部分，你如果把这些文献通通找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牛顿他一生花在圣经上的时间呢，也许比他的科学时间还要多，而且呢，他在圣经上那个所关于圣经的文献那些论文呢，可能比物理论文还要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所有的科学家找了两样东西，他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世界宇宙里面，在千变万化的这个宇宙里面，好像你摸不着头绪，好像你摸不着头绪。他说但是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千头万绪的背后啊，能够找出一些规则来。所以他说两个东西，一个是 simplicity， 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简洁性，一个是一致性。他说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他有个基本的信念，因为他在每个东西的背后他都相信说神在那里创造，那这是他基本的信念，所以他追求一个东西，否则的话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天他躺在苹果树下，结果呢那个苹果呢掉在他鼻子上，他就醒过来，结果他就发现很重要的定律。那么许多人把它当作神话，那么有的人不相信这件事情，不过后来有人证明说这个件事的确是发生的。那么原来呢，他在这个说在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以前呢，事实上他那几天脑子里面所想的问题就是，到底地球跟月亮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一直搞不出来，他一直在那里他这个做的吃的什么时候，他就是想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的脑子一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大概他的心路历程。那么这个蒙默然他看见了一个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上，那么在他的这个思想的中间，他很自然会想到啊，这个苹果呢会掉，会往我的鼻子上掉。那么他很，因为他脑子里面一直想地球跟月亮的关系，月亮怎么和地球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就在想说，这个鼻子掉，鼻子月亮，这个谁，这个苹果掉在我鼻子上就很像月亮，那个他因为他整天想月亮，所以现在是苹果像月亮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说，那么好了，这个地球跟月亮中间的关系会不会是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关系？那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是因为他追求一致性，追求简洁性，最后给他猜对了。他用微积分用各种方法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很重要的定律。所以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不止如此，他说你读圣经也是这样，你特别读圣经中的预言呢，你也发现两个东西，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 simplicity， 他说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他写一本书，这个中文图书馆也有，那这个他写了一本书，这本的注解就是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注解，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就是要把这个，就是把这个著作把它写下来。那他有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所以这是他的结果。你看见没？一个真的信主的人，他能够在他的研究里面，他能够在神所创造万物里面都能看见神，所以呢，他才能够这个对人有贡献。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 Kepler， 就是 Kepler， 我们知道说是 对天文很有贡献。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开普勒的话，我们整个的科学要倒退一百年。但是你知道开普勒他怎么发现？他当初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那么他就想啊，三而一神里面的故事，父神、子神、灵神中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结果他就把这个关系啊，就试图应用在天体上，结果后来他证明他果然是对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发现。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就是 Maxwell 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呢就把所有电磁和线通通收集起来，结果呢，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以后，他发现呢，这个方程式中间呢，这个电跟磁的中间应该有一些对称性，因为他相信神是一致的，相信背后神一定有这么一个神，所以他说这样好了，虽然现在这个实验里面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为何要相信？为何相信这个神是创造宇宙的神？这里面一定有对称性，所以他说我再加一个方程式，加一个式子进去，他就加进去了。是很大胆的加，结果呢，后来没有多少年以后，证明他加的是对的，因为只有加进去了，才能够把所有的电磁线通通包括起来。那不止如此，他把这四个式子后来并成一个式子，又证明什么呢？证明原来电磁波，就是电和磁所带来的波动的波，就是世上光就是电磁波，它的速度，这个速度就是光的速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怎么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在许多东西上面他能看见神的，能看见神的手。为什么？因为我们他接受了主耶稣做天梯以后，很自然天和地就连接。那这个时候你很自然就找到答案。很可惜，今天许多人要把天遗弃，要把神排除在整个宇宙之外，那难怪他找不到。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很清楚，在这个地，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做了两件事，一面他是我们的中保，另一面他是我们的天地，一面叫人与神合，另一方面叫天与地连接。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天地的故事。不过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多讲一点，就是比那个天梯要再多一点。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恐怕要从49节看起。我们再看那节圣经，但拿但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不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这个最后是讲天梯，对不对？我们知道天梯有两端的，一头呢是连着天，一头呢是连着地。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等到你读49节的时候啊，如果主耶稣是天梯的话，因为有两端，所以这里呢对主耶稣有两个形容词，一个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看见了，这个代表天梯的两端，这个天的部分是神的儿子，地的部分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过，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是属天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地的，像海边的沙那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你会发现，对于基督徒来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主耶稣应该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神有两般的子孙。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雅各他梦见这个梦？他梦见这个梦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刚刚通了他父亲的祝福，刚刚通了他哥哥的祝福，现在呢，因着他 偷了祝福，结果他落在神的管制的时候，他现在开始流亡，他开始第一个晚上在旷野里生活。我相信那个难过、那个痛苦，只有雅各他自己知道。所以现在神就趁着这个机会，要教导，要神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要教育雅各，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福气。他所要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气？我想我说到这里时候再加上一点，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1章，那里对雅各有一个形容，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我很快地提醒大家一点，在41章你们回去可以去找，那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这虫雅各。”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雅各像虫。那么我们要知道虫的特点在哪里呢？虫的特点就是它只有灵动空间的观念，它所有活动的范围呢，就是那个平面，就是那个 flat line， 就是那个平面，就是那个，在它的观念里面没有第三种空间。那这个时候呢，这是雅各的特点。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所知道的祝福，他所想要的祝福，就是地上的，最多就是地上的。他要牛群羊群，他实实在在是个被抓的。本来的牛群羊群是舅舅变成他的，本来呢，这个就所以呢，等到你看见他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人，20年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真是衣锦还乡，4个妻子，11个儿女，然后牛群羊群无数。很少有人像他那么成功，但是我们要问，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所有的祝福不过是地上的祝福，他最多只知道地上的祝福，因为他爬来爬去，这就是他所有的盼望。他以为说，我怎么有祝福呢？我要有路，我只要有办法，有路就有办法，所以他的路呢，一定是平面的。他要建立和人中间的关系，他到了舅舅那和舅舅建立了一种关系，结果就带来了一些祝福。他和他这个舅舅的女儿建立一些关系，也带来了一些祝福。他后来见了法老，就建立一些关系，也带来了无数的祝福。所以他的路都是平面的。